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十二节。《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十二节，我来读。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阿们。在红橙色出版社隔月出版的刊物《库姆汇报九月号》中，李在成牧师写了一篇题为《露珠》的专栏。现在我将为大家读这篇文章。我居住的三中村庄行政区划上隶属于居昌郡熊阳面，因此气象厅的天气预报会通知熊阳面的天气。然而熊阳面与我们村之间直线距离有10公里，海拔约300米，所以熊阳面的天气预报常常与我们村的实际天气不符，气温通常比预报低2到3度，雨雪的预报也经常不准确，因为相信了天气预报而遭遇困境的情况不止一两次。自从来到乡下六个春秋，我摸索出了一套不依赖气象厅天气预报判断当天是否会下雨的方法，那就是如果清晨出去发现花草上有露珠，即便当天多云，几乎也不会下雨。相反，如果看似晴天，但没有露珠，通常意味着会下雨。这是因为不下雨的日子，露珠会滋润大地，而如果会下雨，露珠就不必多此一举了。我查阅了一下资料，发现这个现象在科学上是有解释的。大自然本身就是充满奥秘的存在，不仅是露珠的事情，自然界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关于动物和植物的故事。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大自然充满了神秘。如果神创造的大自然对我们来说如此神秘，那么神所行的神迹岂不是更加神秘吗？所以圣经中充满了神秘的事情。亚当和夏娃摘取并食用了神禁止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他们不得不离开伊甸园。从那之后，人类的生活充满了跟自己的欲望所犯的罪，并且不顺从神的话语，崇尚世俗的价值观，追随世上的一切。然而神并没有抛弃或忽视这样的人，神愿意拯救他们，使他们能够享有原本被创造时的永生。人类自高自大，想为自己立名，于是建造了巴别塔。神使他们原本统一的语言变得混乱，以至于他们互相无法理解，并将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许多年后，神选择了亚伯拉罕作为恩典和祝福以及救恩的通道， 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家，往我指示你的地去，并且应许说，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我要使你的名为大，也要让你成为祝福的通道。神首先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是，我必使你成为大国。但我们设想，若要实现这个应许，亚伯拉罕应该有已经有几百个子孙，至少也该有几十个，这样这个应许才不会落空。然而当时亚伯拉罕不要说孙子孙女，连一个子女都没有。此外，亚伯拉罕已经年满75岁，而他的妻子萨拉也65岁了。我们知道65岁的女性几乎不可能再生育了，更何况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以撒的出生，还是在他们蒙神的呼召25年之后，也就是亚伯拉罕100岁，萨拉90岁的时候。神在超越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思想的层面上，神奇地成就了这一切。因此没有人会说以撒的出生是因为亚伯拉罕和以撒的生育能力。神使用摩西带领在埃及为奴400年的以色列子孙出埃及。神使用了摩西。如果我们拥有大的能力，并且想要呼召摩西作为工具，那我们会选择他在哪个年龄段呢？如果是我，肯定会在摩西20到30岁的时候呼召他。当时，摩西在那个超级强国中处于权力的顶峰，他可以向那些做奴隶的同胞、以色列子孙表明自己也是亚伯拉罕、希伯来民族、以色列子孙中的列位支派，并要唤醒他们对神的信仰，号召他们跟随他离开，前往神所应许的地方。他也可以选出以色列子孙的代表去见法老，与法老王进行谈判。或者当摩西40岁的时候，他看见他的同胞在艰苦劳作，有一天他目睹一个希伯来人被埃及人殴打，便杀死了那个埃及人，并将其埋在沙土里，以此为契机，摩西本可以与以色列百姓一起发起奴隶解放的运动，带领他们出埃及，前往应许之地，唤起他们的信仰。然而神呼召摩西作为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工具的时候，并不是他作为法老公主的儿子的时候，而是在他与米甸旷野为岳父放羊的时候。更何况当时摩西已经80岁了，摩西80岁被呼召，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晚年壮年的时候被召蒙呼召的。在150篇诗篇当中，唯一一篇由摩西所写的是第90篇，因此这个诗篇的标题写着神人摩西的祷告。在这篇祷告当中，摩西是这样唱道，诗篇90篇9到10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愤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 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古稀一词用来形容70岁的年龄，源自人生70古来稀的说法。大约形成这句话的之前2000年前，这个说法诞生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寿命应该比现在更短。摩西看到当时活到70岁的人并不多，即使是非常健康的人活到80岁也很少。而且那些岁月里充满了劳苦与愁烦，并且这些年头过得像飞过一样快。摩西80岁时蒙呼召，按常人的看法，他几乎已经到了临终的边缘。然而神却呼召这样年迈的摩西分开红海，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并且在无法耕种的旷野中引导他们度过了40年。因此没有人能够说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到他们定居迦南地的整个过程是因为摩西和约书亚卓越的领导力和才能。没有人可以说是因为摩西和约书亚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奇妙的作为。在先知撒母耳的时代，以色列子孙要求像周边的国家一样求神给他们立一个王。神在申命记中已经提到过君王制度，因此他在等待合适的人选和时机。但以色列子孙执意要求立刻选出一个王，因此扫罗成为了他们的王。然而扫罗王执着于他所掌握的权力，过着背弃神的生活，不遵循神的话语，而是依从自己的想法和以色列百姓的意见。因此神立扫罗为王感到懊悔与痛心，并决定立一个不像扫罗的人接替他。如果我们有权选择一个人来更新国家，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立为国王呢？也许会从以色列贵族或者学者家庭当中挑选全国最聪明的青年，尤其是那些来自极具影响力的家族的子弟，然后我们会对他进行所有认为王者应具备的素质培训。我们会特别注重将他培养成一名精通战争的勇士，为此会花费大量的心力。同时为了让他理解国家经济，我们会请国内最顶端的经济理论家和最了解实际经济的人为他提供经济教育。为了让他了解国际形势，我们会教他周边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并额外教授外语。之外还会给予他在国家统治、国防、福利、文化和艺术等方面的必要的教育，当然也包括信仰教育。然而我们都知道神是如何通过教育的过程立大卫为王的呢？先知撒母耳奉神之命前往耶西家高利接替扫罗王的人。大卫是耶西的第八个儿子当中最小的，他还有两个姐姐。当撒母耳准备 高利耶西的长子的时候，神摇头表示拒绝。从次子到第七个儿子，神依然一一拒绝了。于是撒母耳先知问耶西，所有的儿子都在这里了吗？耶西回答说，哦，还有最小的一个儿子，他现在在野外放羊。耶西认为，如果他的儿子当中有人会被选为王，那应该是从长子到第七个儿子，而不是最小的。然而神拣选的正是这个连父亲都忽视的最小的儿子大卫。神对大卫进行的王者教育，大部分是逃亡教育。自从大卫用卵击石打倒了哥利亚，赢得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后，扫罗王便开始嫉妒他。最终大卫为了躲避扫罗，不得不在犹大旷野的洞穴中四处漂泊，过着四处飘荡流亡的生活，甚至曾经试图投靠加特王雅吉，但事情不如意，为了保命，大卫在众人面前假装疯癫，毫无忌忌地在城门上乱写乱画，甚至胡须上都流着口水。多年之后，大卫再次前往非利士的加特王雅吉那里，请求赐给他和随行的人一块栖身之地。于是他们在一个名叫喜格拉的地方居住了16个月。虽然雅吉王信任大卫，但非利士的将领们并不信任他。刚好在这个时候，非利士与以色列之间爆发了战争。雅吉王认为这是一个想麾下的将领们及其他人证明大卫已经在非利士人一方的好机会了，于是邀请大卫一同参战。虽然大卫曾与躲避扫罗的追杀逃到加特，但他不可能与自己的同胞作战。然而若不参战也行不通，无奈之下，大卫只好勉强跟随出征。没有办法，只好勉强的出征。看到大卫来到战场，非利士的将领们大为震惊，他们抗议说，大卫曾经杀死了我们的将军哥利亚，怎么能与我们站在同一阵营？如果大卫假装作战，趁机从背后袭击我们怎么办？尽管雅吉王为大卫辩护说他肯定是我们的人，但将领们仍然不接受，于是大卫得以脱身离开了战场。对大卫而言，这是一次戏剧性的化险为夷。然而当他回到喜格拉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家人、随从们的家属以及他们的牲畜和财产全部被掠夺了。大卫和随行的人痛哭失声，直到再也没有力气哭泣。幸运的是，后来他们找回了被掠走的人和被劫掠的财物。这些经历便是神给大卫的王者教育，是神以超出人类想象的神奇方式所施行的。这是神奇妙的方法。写了以弗所书的保罗也是同样如此，他曾在前往大马士途中遇见复活的耶稣基督，随后成为主所差遣的使徒。谁能想到那个曾经强烈反对耶稣基督 认为无论男女，只要跟随主的人都该被逮捕监禁的人，竟然会成为传扬耶稣基督和神国的国度的使徒呢？正如此，神奇妙的作为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以赛亚书55:8-9如此见证，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的思想与人的思想不同，神的路与人的道路不同。据说这之间的差距就像天与地之间的差别，宇宙与地球的差距远远超过五大洋中所有的海水与一口水之间的差别。这表明神与人之间存在着无限的质的差异。今天的经文7-9如此见证，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神按照他丰盛的恩典，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得以赎回，罪得赦免。如果从那一刻起，我们怀着感动和感激之情生活下去，那么似乎就够了。然而神不仅如此，还赐予我们智慧和聪明，使我们能够明白神旨意的奥秘。当我们不仅以感性的方式接受神所赐的救赎，而且用理性去理解时，我们就能清楚地认识到神所赐恩典的丰盛。据说在我们国家，养宠物的家庭已接近30%，其中养的最多的宠物是狗，其次是猫。从宠物狗和宠物猫的角度来看，主人所做的事情是无比神奇的。走进黑暗的房间，只需按下按钮，整个房间就会亮起来。反过来，离开明亮的房间，按一下按钮，整个房间瞬间就变得漆黑。出门按一下按钮，汽车就启动了。主人几乎不需要怎样动，但汽车却飞快地奔驰着，简直令人惊奇。夏天房子里非常炎热，按一下按钮，不久房间就变得凉爽。冬天非常寒冷，按一下按钮，过一会儿房间就暖和了。为什么宠物会觉得主人很神秘、很新奇？这是因为宠物比人类更有限。如果宠物狗或者是宠物猫不觉得主人的行为神秘，那就说明那小狗和小猫就是太骄傲了。神对我们的作为更加神秘，因为人与神的差距远远大于宠物狗与人的差距。虽然宠物是有限的，但人类同样是有限的受造物。然而神是无限的创造主，因此当我们 用理性来接受神神秘的作为的时候，对神的认识会加深，信仰也会更加坚定。九节如此见证，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神丰盛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赐给我们救赎，罪得赦免。这是按照神预先制定的计划所成就的。在经文当中，将按照神预先制定的计划所成就的称为死后满足的旨意。如果在韩语词典当中寻找旨意的定义，会这样解释：有明确的报复并系统的进行计划或安排，或这种计划或报复治理世界，会有这种能力。因此旨意可以理解为神所有的计划，以及这计划当中包括对我们的拯救，以及实施并实践这些计划的方式。此外，旨意也可以用其他词来表达。圣经当中其他经文，例如哥林多前书9:16-17，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使命与旨意是相同的词，旨意在希腊语当中是 oikonomia， 这个词表示加 oikos 和表示法律法规的 nomos 合成在一起的合成词，也就是说它指的是管理家庭事务。神的家庭包括从整个宇宙到我们的家庭个人。因此说 oikonomia 在最终决定者制定计划并决定如何实现这些计划时，翻译为经营。而在最终决定者决定了计划并通过实施这些计划的过程当中，则翻译为使命或者职分。我们所敬拜的杨华金宣传馆建筑是在2007年建成的，这座建筑是我们教会在马普区政府拥有的土地上建造并捐赠后使用的。这座建筑并不是突然出现的，2002年百周年纪念基金会向首尔市申请了杨华金圣域化，随后马普区政府启动了杨华金项目，因此杨华金历史公园、地下停车场等设施构建而成。但地下停车场的土地仍然荒凉，因此在百周年纪念教会成立之后，我们建造了杨华金宣传馆并进行捐赠。这座宣传馆的建设经历了首尔市马普区政府、百周年纪念基金会、百周年纪念教会等多个机构进行了广泛讨论，这可以说是建设宣传馆的旨意。虽然仅有讨论是不够的，宣传馆不会自动出现，那么如何设计基础工程以及框架工程、电力工程、水暖工程、冷暖气工程等都需要许多人参与，最终还有音响工程、各种设备布置等等。因此这些具体工作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宣传馆。每个人虽然只是做自己分内的工作， 但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朝着建设宣传馆的共同目标前进的。从这些人来说，他们所做的每一项工作，每一项工作可以称为使命。使徒保罗提到了他理解我们的救赎所施行的奥秘，以及 oikonimia 旨意和使命的意思。我们再来读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但这个奥秘是为了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时机意味着时间，希腊语中有两个主要表示时间的词， Chronos 和 Kairos。 Chronos 是指人的时间，而 Kairos 则是神的时间。旧约圣经历代志的英文是 Chronicles， 意味着同时代的故事。历代志涵盖了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同一时期的内容。 Chronicles 是源于 Chronos， 奥林匹克游泳项目中有一个艺术游泳，原名是同步游泳。这个词也源自 Chronos， 而 Kairos 神的时间，对我来说可以指确认成为神儿女的那一天。那无论那一天被暗列为牧师，还是正式成为百周年纪念教会的事工者等等。 Kairos是什么意思？那最好的例子是加拉太书4:4-5，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妾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个时候正是公元一年，然而这个时候仅仅是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公元一年不仅仅是公元一年这个时间的计时，时候满足意味着神的救赎计划在历史中实现的时刻。也就是说，我们得到的救恩不是偶然或突然发生的，而是在很久以前就在神的计划当中，并且在最适合我们的时候实现了。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年长者在信仰上做出悔顾时感到遗憾的话：我早一点信耶稣该多好呀。每当我妻子、丈夫或者孩子劝我去教会的时候，我应该听他们的话。如果当初我没有固执，早点服侍神的呼召，可能会有更多服侍的机会。然而我们信主并来到神面前的那一刻，正是神的时刻实现了的开路时的时刻。考虑到这一切，实在是令人感到神秘。世上常常听到的消息往往不是和平，而是战争和争端的消息，天灾和人祸的灾难消息。此外，世上总是充斥着世俗的价值观，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逻辑、经济至上的观念在支配着人们。因此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为了比别人拥有更多的东西而奔波劳碌， 各种冲突也越来越深，而且正确认识和敬拜神的生活，顺从神话语的生活也越来越少，使得教会的未来显得暗淡。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在盼望当中生活，只要我们打开窗户，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正向我们张开双臂，而且神从不会不了解这个时代，且为了我们，为了我们这个社会，为了我们整个人类，神也是如今也正以神的时刻、神的方法、以神的旨意正在实施他的计划。今天花草上的露水仍然会凝结，神呼召了亚伯拉罕，使用了摩西，塑造了大卫，如今也在呼召我们，使用我们，塑造我们。神正在神的时刻通过我们实现神的旨意，那位神现在正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甚至无法理解花草上的露珠，也无法完全明白神应许亚伯拉罕建立大国的时候，选择了一个没有子女，而且年龄是75和65岁老夫妻来执行神的计划。为了拯救在埃及做奴隶的以色列百姓，神没有使用在法老王宫当中的王子摩西，而是选择了在米甸旷野当中照看岳父羊群的即将临终的80岁的摩西来完成神的工作。对于神如何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施计划，我们甚至无法理解万分之一，我们也无法理解神如何通过一个连自己的父亲都认为不可能成为王的牧羊少年大卫，而不是王族贵族之家或学者家庭的子女，来重更新以色列，并使他成为尊重神和神话语的王。因此神的旨意对我们来说充满了神秘。感谢神使我们这些不足软弱且满有罪过的人，因找神丰盛的恩典而得到赎罪的恩典。求神正如至今照神计划引导我们一样，求神继续引导我们未来的生活，让我们成为蒙神的百姓，充实的履行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使我们的生活和信仰在这个世俗价值观盛行背离神的时代当中，成为神宏伟计划中的一部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